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阿摩斯书三到六这四章的经文。在这四章经文中，主要是阿摩斯先知针对以色列所讲的一系列的上帝要对他们讲的道。从这四章的经文中，我们看见神不断地来指出上帝给他们的盟约之爱，在这样一个背景前提下，呼吁以色列能够向着神有回转，能够归向神。但是呢，我们一再看见以色列不断的拒绝。他们为什么拒绝向神回转呢？我们就看到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也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所以在这里就特别来提醒每一位弟兄姊妹，就是当我们成为神的百姓之后，我们也很可能像以色列一样，就忘记了向着神有回转，不断的每天依靠他的恩典来生活。我听说有一个学改革宗神学的，他非常自豪地说，我已经学到不需要每天做认罪祷告了，也就是他自己已经完全成圣了，已经完全了，这实在是何等的傲慢。我也看过我们老一辈所写的关于中国教会的情况，尤其是49年之后我们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状况。有不少教会的领袖就反省到教会里边的罪恶，也提到说是有神的审判，像王明道他们也有一系列的美好的提醒。但是呢，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老是把自己打扮成为义受逼迫，自己何等坚强这样的一个脸孔，而忘了神的恩典背后上帝是怎么样有严厉的管教和审判。当然我举这样的例子更多的是想说明，在历史上，在现实中最难悔改的一批人，最难认罪的一批人，可能就是教会中的传道人、教会中的同工和教会中的弟兄姊妹。我们呢，可以按照阿摩斯的顺序啊，简单来梳理一下上帝借着阿摩斯对百姓，也实际上是对我们所讲的话。我们从第三章一开始就看到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讲话，里边有一个前提是，以色列人，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所以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我们从诗篇一篇可以看到说，耶和华知道一人的道路。耶和华当然认识和知道所有人的道路，也认识所有人。但是在这个地方的知道和认识是指向神的那种特别的恩典和特别的爱。在这种特别恩典、特别爱中，上帝特别与以色列立了恩典之约，也特别的对他们有这样深厚无边的爱。但是呢，我们看见爱大，责任也大。上帝既然特别的来拣选他的百姓，就需要百姓对他有更深、更深的回应。所以每一个真的信主的人必须真信，也必须得追求完全，也必须得能够走出船舱，走出个人舒适区，义无反顾地跟主到底。否则真的就像这里讲的，因为神特别有爱，所以他也会特别有管教和攻击。所以接下去我们就看见上帝就用了很多属灵的因果来提醒以色列百姓。上帝没有 直接的说，因为我是神，所以我认为你有罪，你就有罪，而是上帝特别的来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狮子如果不是要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若没有诱饵的话，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就上帝的意思是，我啊，早就借着各种情况来警告你们，我才审判你们的。如果我没有警告，没有借着仆人，没有借着各种自然灾害来警告你们，你们的罪要受审判的话，我怎么能突然就审判你们呢？所以神借着先知在怒吼，让先知代表他来发言。甚至上帝也对以色列人说呀，我要招聚异教之民，让你们在异教之地来被传说，让你们成为一个特别不顺服的代表。因为呢，你们自以为藏了很多金银财宝在家里，但实际上藏的是暴行和欺压。所以呢，主必会使亚述来围攻你们，你们藏的这些都没有用。哪怕是牧人从狮子的口中抢回这个羊，最后呢也只是剩了这个两条羊腿或者半个耳朵，也就是审判何等大，敌人何等暴虐。即使是有心要救你，你们也早就残破不全了。神呢也在传召以色列，追讨以色列的罪。因为呢在这里提到说，这个耶罗伯安铸了金牛，又在伯特利铸了祭坛，所以连坛脚都会被砍下。因为一个祭坛的脚啊，你抓着就可以免于被追杀，连坛脚都被砍下，就意味着所有的最后的机会都没了。甚至神要拆毁过冬过夏的房屋，一个人能有过冬和过夏两套房屋，可见很土豪很富豪。但是呢，连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弟兄姊妹，你想一下，你弄到十套别墅突然地震了也都没用，也就是一下子来了神的审判，这一切呢也都没有任何的用处。所以到了第四章，上帝就紧接着上一章啊，来提到亚述人要用钩子把俘虏钩去。亚述人的确对俘虏非常残暴啊，他们用这个钩子勾住人的鼻子，用铁丝把人串在一起，是非常的可怕。那么进一步上帝就指出，以色列人呢不只是在伯特利拜偶像，也是用错误的方式敬拜神。他们献有教的感谢祭，也就是徒有宗教之名啊，但是却违背了神吩咐必须得用无教的感谢祭。他们竟然自己发明了这种敬拜的方式来敬拜神，借着不顺服来表达对神的爱。所以啊，第四章我们看见神有五次借着先知说，我呢让你们缺粮食，你们不归向我；我让你们没有雨，你们不归向我；我呢借着蝗虫攻击你们，你们不归向我；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你们不归向我；我呢这个像倾覆索多玛欧摩拉一样把你们从火中抽出来，你们仍不归向我。所以呢，创山造峰，将心意指示人，脚踏在高处的，他的名是万军的耶和华。他呢要特别来再次警告，让你们能够归向神。所以第五章就非常的感人，因为呢，阿摩斯为以色列写了哀歌呀，呼吁以色列这一个处女能够不要跌倒，不要不归向神，而是要归向神。而且呢，我们看见以色列必然会有军事的失利，他们派出去的军队啊就会被打败，而上帝的审判之火呀没有办法扑灭。而且我们也看见以色列 除了前边第一届这个拜偶像，第二届用错误的方式敬拜神之外，然后我们也看见他们没有公义，践踏平民，而且呢奢侈，用凿锅的石头建造房屋，因为当时用凿锅的石头建房屋费用还是非常的高昂。而且呢以色列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自信，他们以为自己啊是这个求善就比存活了，也认为说耶和华的日子来吧，来了之后我们就会享受好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节期啊，有严肃会啊，献燔祭素祭啊，我们有弹琴啊，有歌唱啊。但是呢神就指责他们说，你们没有公平，没有公义。所以在五章的最后啊，以色列在旷野40年岂是将供物献给神呢？因为他们的心没有给神，他们的献没有按真理。所以后来斯提凡就用这几处的经文来指责以色列，说他们的心与耳没有受割礼，只是肉体受了割礼而已，所以神呢要把他们掳掠到大马士革以外。所以到了第六章，我们就看见神对他们有一个总结，就是他们有这个对神的错误的敬拜，也拜偶像，还不公义，同时呢他们也享乐放纵，自以为高枕无忧，自以为坐在位上可以免除审判。而且你注意弟兄怎么样，在这里有一处经文特别的值得提醒哈，就是6章5节，以色列人是弹琴鼓瑟，唱休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在这里你特别可以看到跟那种错误的敬拜方式有关啊，就是大卫所造的乐器是耶和华用手比划给他的，在诗篇里边所谓的加特的乐器并不是他的采用了这个乐器敬拜神啊，而是很多时候用一些加特的曲调而已啊。然后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竟然大胆到就是自己造了一些乐器，从乐器行买了一些乐器，然后把一些消闲的歌曲用在敬拜上。在这里上帝认为这是他们的大罪，因为呢他们一脉相承用错误的方式敬拜神。也就是以色列他未必敢否定神啊，但是他对神的敬拜混合了异教和文化的风俗，也混合了自己制造的乐器这一点。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诸位，可见这个上帝规定用正确的方式敬拜神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新约规定我们圣殿已经废了，乐器是跟献祭献的连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再用这个乐器用在新约的敬拜中，那我们不能自己发明一种乐器来敬拜我们的神啊！可见在神的眼中这也是大罪。我们也看见他们用大盆来喝酒，而且他们这个也享受荣华富贵。在这里可以看见当时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是何等的风光，大家都以为活在一个太平盛世，以为经济巨大发展，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而且我们有宗教，因此我们就很美好。所以上帝呢就要把他们的大屋攻破，小屋打猎。上帝说马岂能在崖石上奔跑，马没有办法在悬崖上奔跑，牛岂能爬海，就是牛不能来耕海啊。当然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的不太准确。然后我们也看见约阿诗那个时候攻取了两座城就很了不起觉得，但是呢神却说我要兴起亚述来把你们给全面的掳掠，因此神的宣判就很确凿无疑的来告诉了以色列，极其有针对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话 也照样可以对教会讲。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是何等骄傲，我们常常自己发明敬拜的方式，我们也常常内心拜偶像，我们也常常喜欢宴乐，自以为自己只要信了主，受了洗，参加了礼拜就好了，而我们的内在的生活的确是非常自私冷漠，也不愿意来进一步的追求完全。求你饶恕我们，我们若不向你回应，我们比不信的人更可怜。求你恩待我们，使我们都能回转，因为你有浩大的恩典。愿你今天就激励我们。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